要人顺从神的律法同诫命，这就是神国度一个去形的预表， The primitive symbol of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以色列民族要以 theocracy 神权的统治作为他们立国的基础，他们敬畏上帝，他们遵守上帝的律法，所有在以色列国中间做王的，他们都要靠着摩西所赐的律法向神发誓，他们要宣誓的时候要遵守律法，他们在宝座的旁边要把神的道放在他们的身边，他们要常常思念照着耶和华的话而做，他们要敬畏上帝，这样的以色列国就是神在地上的国度一个去形，一个最严刑的严死刑的一个象征，就是以色列国。第二样，我们看见在新约中间呢，耶稣基督从四旬完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这表示神的国是要临到人间，神的国是要临到人间，所以已经快要靠近了。那约翰做的工作是什么呢？约翰是为天国国王的来临做了预备道路的先锋，这是约翰的责任。约翰为天国君王的来临做了预备道路的先锋，这就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里面所讲的，要为他预备道路，要修直，要铺平道路，让耶和华可以到你们中间来，耶和华作王到你们中间来，你们要把一切的这个生的地带要填平了，把高的地带要修平了，变成一条康庄大道，让主让君王可以来到。所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是为天国君王的来临预备道路，做了先知性的这个预言做先锋。耶稣基督呢，就是这个天国的国王亲自到世界，以道成肉身的身份呢，宣告预告这个天国有一天一定会来临。所以当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也照样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讲天国的道理是这么多这么丰富，是这么多的频繁的。所以如果你把所有保罗的教训，把这个彼得的教训，把雅各的书信，还有把其他的书信加起来，他们讲国度天国国度上帝的国这些事情，所有次数加起来全部的总和还不能比耶稣在地上提论到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次数那么的多。所以基督就是那国度的君王，自己宣称，他自己预告。如果约翰是做先锋，他是自己来宣布这个国一定要临到这个世界上，而他自己是这个国的国王。那基督以王的身份来宣告天国的事件，他却以奴仆的身份来预备自己进到做王的过程中间。将受苦的基督，受难的基督，是先以荣耀带着冠冕的基督，死为我们代死的基督，是先以为我们复活的基督。将必须受苦，基督必须受苦，就变成天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程序的一个问题了。所以犹太人在这方面不懂，所以他们结果呢，整个民族就掉在自己错误的基督论所产生出来的悲惨的现况中间。他们把耶稣基督丢弃了，他们说上帝啊，赐下基督吧，把弥赛亚降下来吧。当神真的把弥赛亚降下来的时候，他们说你是谁，我们把你钉死了家吧。那他们讲了一句很可怕的话，留这个人的血的罪可以在我们的子子孙孙中间让我们承担吧，他要承担钉死耶稣的罪。这样犹太人在这一两千年中间受的苦多得不得了，是不是神应许神许可照着他们所要求那句话来报应他们呢？我不认为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是在承担了应当受的，不是神故意丢弃他们，是他们自己从神的恩典中间堕落出去，他们离开神的恩典，他们求弥赛亚，弥赛亚来了， 他们求天国降临，天国王来到了，他们认为天国的王一定要报仇，天国王一定要得胜，天国的王一定在军事上大有势力，天国王一定要建立以色列国，一定要恢复大卫的宝座，才叫做上帝的国降临。那耶稣基督说不，他要受苦，他要钉十字架，他要为你死，他要流血，他要受咒诅，他要被上帝弃绝。犹太人这样的弥赛亚我不要，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神的恩典。而弥赛亚不能因为他不要就不走这条路，弥赛亚一定要从受苦、受死、流血、献祭、死，经过各样的患难，打败张世前的魔鬼，从死里复活，才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这样天国到底来到了没有？现在请你注意下面的一句话，基督宣布天国已经近了。第二样，他又宣布天国已经在人的心里来临了。所以这样的又说已经近了，以后呢他说已经来到了。第三样，他叫到门徒祷告的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个是已经来临而又还没有来临完成的这个天国。所以 come and yet to come, already and yet to come,这是基督教神学里面很重要的名称，就是已经但是还继续等待，已经来到但还继续等待。所以呢，上帝对圣子说，你坐我的右边，对不对呢？讲了以后再加上一句什么话呢？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什么脚凳。那么当圣子坐上帝的右边的时候，得胜了没有啊？得胜了没有？还没有啊。所以呢，因为你怕了就跑到右边去躲起来，这样不是，他在战场上已经得胜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要做 all the gates open your heads, 你所有众臣们抬头来，因为你的君王回来，他得胜，战场上得胜了以后啊，他回到父面前，父说你坐我右边，但是加上一句话，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什么意思呢？你已经得胜了，但你还要等，等到你的仇敌做脚凳。已经得胜坐在右边的还有仇敌吗？还有吗？还有，这个叫做 already and yet to come, 你明白吗？已经却还没有，虽然已经成就了还要再等待，又已经又还没有，这表示一个过程，这是神国度的奥秘。神宣布他的国度来了，天国近了，耶稣说已经在你们心里了，耶稣说你们在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耶稣说当他得国降临的时候，他会带天上的使者一同来到。所以这样的我们看四个部分，第一，预告天国已经近了，第二，宣布天国在人的心中，第三，要人愿望天国从天上降临，第四，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要在地上完全成。那这四个步骤中间呢，我们看见什么呢？ Already and yet to come, 已经却还没有成全，已经来到还没有成全。这中间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 the church as the real symbol of the kingdom of God, 教会结出了真正预表上帝国的一个象征。这是教会在新约的角色同以色列国在旧约的角色不同的地方。旧约的以色列就是初步预表上帝的国是以神权的统治的，而真正耶稣到世界上来之后所救赎重生的救被圣灵所生的人都进到上帝的国里面，这个呢，在上帝的国就以基督教的教会作为真正的预表。所以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在地上彰显的一个象征，但是教会不等于上帝的国。大家说，教会是上帝的国的象征，但是教会还不等于上帝的国。上帝国的子民都在教会里面，在真教会里面，在无形的、又普世的、又圣洁的、圣而公的教会里面的子民。都是神国度的子民，但是呢，有形的教会 不可以被认为就是上帝的国。这是天主教最大的错误，他们认为整个基督教的教会，罗马天主教为中心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圣经没有这样讲。明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到，在这个国度中间预表中间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怎样建立，是怎样侍奉。而后天我们将在神国度里面，我们怎样侍奉上帝。我们低头祷告。若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基督徒所处的环境，不是单单像普通的人一样，我们不是在一个国中做国民，我们是在两个国家中间做两个国家的国民。在地上的国是我们肉身所归属的一个场所，但是在神的国是我们灵性所归属的另外一个权柄。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效忠于世界的国度，我们更应当效忠于上帝的国度。而今天基督徒有上帝国度观念的信仰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许多时候只有堂会的观念，只有宗派的观念，而没有国度的观念。所以我们的侍奉就局限在一个非常限制、非常狭窄的这个侍奉的范围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两个国度中间，当产生信仰、面对挑战而我不能躲避的紧张关系的时候，我们懂得怎样效忠于神，也靠着真理的圣灵，懂得怎样在地上为上帝的国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昨天提到了世界的国是暂存的，是暂时的，因为圣建设的实际需要而存在而已。但是神的国度是在永恒里面，神的旨意里面，永不改变的计划里面已经存有的这个国度。这样呢，世界的国度不是绝对的，神的国度是绝对的。但是这个国度的观念在许多政治家的手中，他们就把它绝对化。所以当一个人拿到世界的政权的时候，他常常把他的政权绝对化到一个地步，政府就代替上帝，不是神的委派，而是人自己绝对化自己所产生出来过分的行动。所以许多的政府一方面好像上帝一样的行事相当绝对，一方面却被魔鬼留地步，或者被撒旦利用到很厉害的地步。在神的能力彰显的时候，从历史的舞台把一个国度消灭掉的时候，人才知道他不过是人。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的情形。所以许多国家的君王都好像上帝一样的讲话。圣经说叙利王对人民百姓讲话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就像上帝一样的发言，他非常得意。当天晚上上帝安排一条虫把他咬死，他的生命就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界的国度绝对化自己、神化自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起先就任凭他。但是上帝终究要告诉人，神才是真正全地的大君王，神才是真正在天上设立宝座，他用他的全能统管万有的真正的主宰。耶稣基督给父上帝的称呼，天地的主啊。这个天地的主，他在天上做主，他在地上也是做主，但是他却做了某一些人特别的父亲。所以你们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我们在地上有人间肉身之父，肉身之父生我们在地上，但是天上的父借着圣灵重生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这样我们有地上的父亲，我们有天上的父亲，我们有地上的国度，我们有天上的国度，我们有地上的政权，我们有天上的政权，我们有地上的君王，我们有天上的君王。基督徒的身份就在双重国度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基督徒的身份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他们只要效忠于地上的国君、地上的王权，他们的责任就结束了。但我们不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国度 都有一天会毁灭，只有上帝的国度永远没有消灭，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国度是永远不改变的，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败坏的，神的国度永存直到永远永远。这是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课题，在旧约里面，人知道神在最高之处用他的权柄，用他的威严，用他的命令统管万有。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国就临到你们中间来了。我们昨天最后提到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提到四方面，第一方面在这个国度是隐藏在旧约里面，而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直接宣布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第二方面，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国已经降临在你们中间了，所以这是在历史中间第一次的宣布神的国已经来到神的儿女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第三步就是我们虽然看见这个上帝的国度已经来临了，我们还要求，还要仰望，还要等候神应许终极性的成全。所以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要如此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心灵中间最基要的一个愿望，我们整个愿望中间这个焦点中心，这个向神发出去的我们的愿望，就是愿神的国度临到世界的中间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说这个国度已经来临了，又说这个国度是我们祷告盼望它来临呢？这就是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 already and yet to come， 就是已经来了但是还要再来临。这已经来临的应许已经在地上开始了他的工作，但是这个成全是属于未来的。所以这样就是基督徒不但现今可以享受神国度子民的特权的荣耀，而基督徒有一个充充满满丰丰富的盼望，直到我们在末世论的中间得到完全的成全。所以这样呢，这个国度隐藏在旧约中间，这个国度在基督来临的时候宣布开始，这个国度成为我们祷告的中心啊，这个国度成为将来末日的时候必定要成全的。所以最后呢，地上的国都成为主以及主基督的国了，这地上的国要成为上帝的国，也成为他的基督弥赛亚的国度。为这个缘故呢，这世界的政权都是暂时的，这世界的政体、世界的政府、世界上政府里面最高级的官员，他们的政权都是暂时的。我们还惧怕什么呢？因为我们仰望的是永远不衰残、永远不败坏的神国度，以及在国度里面神应许我们所领受的产业。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今天就要思想到上帝的国度与教会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昨天说呢，以色列民族、以色列王国绝对不等于上帝的国，那我要问，是不是呢新约的教会等于上帝的国呢？答案照样，教会不等于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不等于教会，教会不等于上帝的国。那么呢，在旧约中间以色列国是预表了上帝的国吗？是。在哪一件事情上预表呢？在神执掌最高的权柄这件事情上。所以这是神权统治的一个预表。那么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怎么样？照样，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宣称基督为主的人，所以这些人呢被圣灵感动，口称耶稣为主，就服服在主的主权之下，所以我们就脱离黑暗，归向爱之的国度里面的人。为这个缘故呢，教会虽然不等于上帝的国，但是教会与上帝的国有个非常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在其中。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处的圣经，在这一处的圣经中间把上帝的国跟教会第一次连在一起，也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大家一同打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又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一同开声来读。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在第十八节这里，耶稣基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十九节就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在地上你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样就在这一段的讲述中间，耶稣基督把建立教会的这个计划第一次宣布出来，然后呢，把天国的钥匙就给了对基督论有纯正信仰的人，以彼得作为代表。请你注意，这是基督论任性教会第一次最重要的公开的宣扬。所以呢，耶稣基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呢？人说你是耶利米，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人说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使徒约翰，人说你就是那先知。当他们把众人的意见向耶稣回应出来的时候，耶稣问他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你们到底跟随我了？现在你认识我，你说我是谁呢？他们说：你是谁呢？彼得就把历史历代教会第一次基督论信仰的任性的归文把它提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耶稣从他自己的门徒里面，从门徒的口里面听见对他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的主心中非常的欢喜快乐。所以他就对这个彼得说：彼得，彼得，西门巴又拿。这句话的意思，约翰的儿子的西门，或者又拿的儿子的西门，我实实在告诉你，你这样认识我，你这样相信我，你这样称呼我，这不是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给你的指示，你才能有这样的基督论的信仰的告白。This is the first confession of Christology among the church in history before Jesus and before the multitude. 所以当彼得对耶稣这样宣称的时候，耶稣就透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的上面。这个磐石是谁呢？天主教的解释，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因为彼得这样认识耶稣，又是在整个历史中间第一个对基督论有这样正确认识的人，所以呢，彼得就是那个磐石。那么教会要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因为彼得就成了教会的根基。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耶稣基督说：彼得，彼得，你这样认知我，我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就是对基督的信仰。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这个磐石就是对这位基督为磐石的纯正的信仰，成为教会的根基。我们怎么这样肯定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天主教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而说我们应当把这个磐石就定义为就是耶稣基督同对基督的信仰？因为如果你看彼得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他自己说呢，他不是那磐石，他说我们像活石被联络建造一个活石的灵宫，为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房角石，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磐石。 所以彼得自己承认是基督为磐石，而不是他为磐石。我们不需要自相情愿把彼得讲成就是那个磐石，因为彼得自己没有这样说法。彼得说这一个根基，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不过是在其上被建造的活石 The living stone。 这中文的这个活石你听出来没有动力，但当你听到 living stone 的时候，这个活的石头建造灵宫的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成了有根有基，我们成了有分量有硬度的石头，这个活的有生命的建造灵宫的石头，你我就是神把我们建造起来的。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那你在这里看见，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向人启示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这样的旧约是以色列的国度以神为他们的主，新约是教会以基督为他们的主。在旧约的中间呢，以色列的政权有君王，但是真正统治以色列民的是神的宝座同神的律法，神的权柄同神自己的作为。他用他手中的巧妙，用心中的正直牧养以色列，他用他的全能，用他的威严带领以色列人。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真正领以色列人出来的不是摩西，那是耶和华上帝用火柱云柱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为奴的埃及地，到旷野面对所应许之地，在那里侍奉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神才是真正带领以色列民的主。照样的，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不是在教会中间看见了人的领袖，看见人的血气的带领，我们看见的是基督为主，基督引导我们，借助他的灵引导我们这些被重生而称呼基督为我们主的人，我们一同在他主权之下被他的统治。这样呢，上帝的国在旧约是以以色列民做代表的，上帝的国在新约是以教会做代表的。虽然如此，以色列不等于是上帝的国，照样新约的教会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国。那么新约的教会跟上帝的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在这里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所以这里提到教会的全能不是暂时性的，不是物质世界的，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新约的教会，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是在属灵界里面，在永恒界里面超过阴间权柄的那一个属灵的团体。为这个缘故，教会的属灵的本性是比教会的组织性更重要的。当一个教会只注重组织、行政、经费、人的困难、外表的建筑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失去了耶稣建立教会的原意。因为耶稣基督说建立的教会是有超越阴间权柄的那个属灵的能力在其中，这才是教会真正的本质，是属灵的，不是物质的，是与永恒的旨意有关系的，不是与暂时的政体有关系的，乃是救赎性的，使人超过了阴间的权柄，使人脱离了罪的捆绑，使人离开了律法的咒诅，使人拯救脱离了神的愤怒。因为基督的挽回祭把我们带到与神和好的地步里面来，这样的基督的教会就预表了上帝的国度。因为上帝的国度是不属于这世界的，正如耶稣在比拉多面前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世界。所以这样的上帝的国度是属灵的，上帝的国度是永恒的，上帝的国度是以神自己做君王，不需要再有世袭代代相传，因为时的隔绝而受另外一代的替代的这样的事情是不需要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以耶稣基督为主，那我们就在他的国度里面称他为主。这样呢，上帝的国度 就被教会所代表了。教会就代表了上帝的国度，教会不等于是上帝的国度，但是教会就代表了上帝的国度。教会有一个特权，就是掌管天国的钥匙。所以教会有天国的钥匙，教会就不是天国。这教会呢，把天国的钥匙带到一个使人可以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的这个权柄的这个功效的里面。感谢上帝，教会有这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是给教会的吗？你说是给彼得的。在这里第十六章是给彼得，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是给众门徒。当耶稣基督到把福音传给世界，把这个大使命赐下来的时候，是传给所有传福音的人。所以这个钥匙不单是彼得自己独有的，这个钥匙也是十二个门徒共有的，更是整个教会都有的钥匙。什么意思呢？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表示什么呢？天与地同心合意，做释放与捆绑的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把钥匙已经交给人了。这把钥匙是什么？这把钥匙就是可以打开天门的钥匙。这把钥匙是什么？这把钥匙就是可以关闭阴间的门的钥匙。这把钥匙是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天国是属灵的，所以天国就超过了灵界里面所有的国度。因为天国的能力，阴间的权势被打败了。因为天国的权柄，我们可以回到父上帝面前。这一个使人受捆绑、使人受释放的这个权柄赐下来，表示神的国的权柄同钥匙就是在教会的里面。这样教会认识不认识我们有这样大的权柄呢？教会认识不认识我们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教会认识不认识我们可以超越阴间的权柄，我们可以打开天上的门吗？我们可以叫阴间的权柄不能超越过我们，我们也可以叫天上的门一定为我们打开。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教会里面那些真正传福音的人。为这个缘故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所传的福音可以叫人脱离罪的捆绑，这样你传福音的时候，天上也为接受福音的人做了开放解放的工作。你在地上释放了谁，在天上也照样要释放；你的地上捆绑了谁，在天上照样要捆绑他。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你说我借助福音使人的罪得到释放，我借助福音使人得到自由，这个我明白。那我什么权柄把人捆绑起来，那是天上照样捆绑。这就是当教会不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地上没有一个人会被释放。当教会不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呢，世界上的罪人就捆绑，这个捆绑呢，天上也捆绑。这是表示天与地同心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平常所听的都是我们要与天同心，我们与天上的旨意同心，我们要与天上的旨意共鸣，因为神的旨意我要去遵行。但是这里提出来的好像是反过来的，因为这个钥匙给了你以后，你捆绑谁，天上跟你一样捆绑；你释放谁，天上跟你一样释放。这是教会的权柄，这是教会很大很大的一个权柄。当耶稣基督把这个释放世界上罪人的权柄交给教会的时候，派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先讲一句话：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交在我手里，所以你们要什么？去使万民作为我的门徒。你们去传福音，你们去教导真理，你们去建立教会，你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因为我把这个权柄赐给你们。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这表示耶稣基督是掌管天地有权柄的主。这样呢，基督就像天父上帝一样，他在天上设立宝座，在地上统管万有，在整个宇宙中间他是主。 这样的上帝的国也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上帝的国、基督的国、爱子的国是同样的一个国。大家说，上帝的国、基督的国、爱子的国是同样一个国。当你离开黑暗的时候，就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你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也就是基督的国，也就是上帝的国。这样呢，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提到的，那个时候呢，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上帝和他的基督的国。这句话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的国就是上帝的国。那么上帝借着基督的得胜，把这个国扩展在地上，最后呢，基督把这全部交回给天父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了，基督所要做的、所要呈现的国度，是经过他的痛苦、他的患难、他的受死、他的被钉十字架，而成为一个荣耀的君王，成全在地上神要成立的国度。这个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中间，什么意思呢？因为道成了肉身。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国度已经临到你们的中间，什么意思呢？神自己的儿子已经来了，来到你们的中间，住在你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在这个主权之下享有他国民的权柄。但是呢，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是不是等你国度已经成全了，国度已经完全兑现了？不是。 Already come but not yet， 已经来却还没有成全，已经赐下还要等候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国度在地上，因为基督道成肉身的开始就继续扩张。扩张在哪里？扩张在越来越多的人把他的主权交在爱子的脚前，把他自己的主权交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口称耶稣基督的越多，也就是这个国度的国民也增长的时候，而这些国度的国民都在有形的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会员。但是教会不是上帝的国，教会是上帝的国一个有形的代表的团体。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从这个国度的观念来看上帝的教会，而不要从我的堂会来明白上帝的教会。我再讲一次，当我们把神的国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之后，我要你们从上帝的国度的观念来看这看得见的我的教会，不要用我的堂会、我的教会做出发点、做中心点去明白上帝的国度，免得呢我们因为错误了，我们的侍奉就完全因为观念的错误达到最差的、最不可能的、最不好的地步。相反的，当我们从神的国度的观念去了解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纠正我们的侍奉，使我们的侍奉达到最好的、最大的可能性、最大的果效里面。这样呢，我们的侍奉与以前就不一样。其实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像别人一样，现在60岁好好照顾一个礼拜堂，半退休，一方面栽培后继的人士，这样呢，我就可以过一个半退休的老牧师。但是我看自己一点也不老，所以呢，我拼死命做工。为什么呢？因为我整个侍奉不是以堂会为中心，是以国度为中心。你明白吗？以国度为中心的侍奉跟以堂会为中心的侍奉是不一样的。大家说，你不讲的就是以堂会为中心的。再一次，一二三，以国度为中心的侍奉跟以堂会为中心的侍奉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当你的视野广到一个地步，从神的国度来看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国度是大于有形的教会，上帝的国度是大于时代性的教会。在时空中的教会是看得见的教会，是有形的教会，是过了时代以后就会有所改变的教会。那当你从神的国度看教会的时候就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就看见了神永远的旨意，要使更多的人 多方多国多民，万国万方万民万族的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他买赎回来，使他们受圣灵重生，受圣灵感动，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样呢，任何一个时代所有的教会人数的总和不能等于上帝的国度，任何一个最大的教会多么伟大的场面不能等于上帝的国度。因为这是在时代中间，在地区范围中间，有限制有时空性范围的一个国度的一个缩影而已，不等于是上帝的国度。神的国度大于教会，大家说神的国度大于教会，神的国度更大于有形的教会，大家说神的国度更大于有形的教会。改教家就用了两个不同的名词，一个叫做 visible church， 另外一个叫做 invisible church， 看得见的教会跟看不见的教会。看不见的教会比看得见教会还更大，因为你所能看见的教会是与你同时代的教会，你所能看得见的教会是在你地区里面你眼界所及的教会。我们眼界所及，我们在同时代所能知道的教会，不过是历世历代耶稣基督身体万世万代众教会中间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而已。何况是我们的堂会，我们每一个人的堂会不过是上帝国度里面一个小查经班而已。大家说我们的堂会不过是上帝国度里面的一个小查经班而已。而且如果你教会里面讲的不是道，查的不是经，每天是讲那些不关痛痒的世界的话，那你连作为上帝国度的查经班的资格都没有了，你明白吗？我今天你对有形的教会有许多时候有很大的盼望，有时候有过分的要求，这是从人的眼光看来，有时候呢产生太大的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聚会中间盼望听见上帝的道，结果在讲台上讲的不是上帝的道，不但不是上帝的道，有时候有一些教会所讲的信息是迷惑人，是的，使人动摇不定，使人没有办法肯定信仰，甚至混乱上帝的道。我不是讲，我不是批评你的教会，我是告诉你这圣经提出的原则。保罗说有人是为了口福为了赌福而侍奉上帝，保罗说有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保罗说有人藐讲上帝的话语，保罗说有人不按正义来分解圣经的话语。为这个缘故呢，当教会等于上帝国度的时候，那你可能掉到很大很危险的错误里面。你说教会是代表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你就要记得我们要战战兢兢做一个好的代表，免得我们的教会不像上帝的国度，没有上帝国度的记号。上帝的国度是大于教会的，因为上帝的国度是超过万邦万族万民万言所有的时代的，是上帝的教会。这一个看不见的教会，神的国度乃是比教会所能见到的侍奉所能见到的范围更广的，超过时代超时空的，在神永恒的旨意中间。这样的请问用这种国度看教会的时候，教会是不是新约才存在呢？不是，教会呢在旧约就存在，旧约里面存在的教会是隐藏在应许中间的教会，在新约里面存在的教会是圣灵亲自来建立变成可以看得见的，开始以圣灵五行就降临那个开始的教会。这样呢，教会隐藏在旧约的中间，彰显在新约的中间。在旧约中间呢，教会蕴藏在神的道里面，在新约的中间，教会就显现在世界，在传道的事业上。我们讲呢，在旧约的道中间隐藏着教会的应许，在新约的传道中间扩展上帝这个教会的这个肢体。 所以这样的基督的身体就越久越扩大，在这个世界上成了神国度的扩张。这是教会与国度之间的关系。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纠正一个很重要的错误的观念，就是天主教自从奥古斯丁以后，他试试看解释为教会在地上就是上帝的国，而这个国度呢要慢慢扩展扩展，扩到最后呢，所有还没有做成为教会的外邦的政权，有一天都要受影响，都要变成基督的国。所以这样呢，他说相信的教会扩展就等于天国在地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而这个观念呢就形成了整个天主教历史中间为什么教皇的权柄大过所有政权的国家的权柄的那一种后果。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是天主教的信仰。所以天主教认为教会就是上帝的国，这等于上帝的国，而上帝的国呢有一天要侵吞或者要超越，要得胜，要过于所有地上的国，这样就把这个神的国度在地上的这一个政权就交托给教会，慢慢扩展到全世界受他的影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法有一些很大不同的地方，我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有很少的经文提到，但很大的不同因为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世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或者世界的教会的权柄越来越大，到最后变成了掌管了整个世界的政权呢？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因为你注意看呢，到奥古斯丁的这个思想呢，乃是把那个起先的天国的意象跟最后万国都成为基督的国的这个连线呢，太直接的连起来，忽略了中间可能演变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呢，奥古斯丁用很纯洁的心就盼望教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全世界都成为上帝的国度。但是事实不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当天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到了他势力相当大，大到不能再大的地步的时候，腐化败坏腐败的生活就在里面产生出来了。所以教会不能等于上帝，因为上帝的国里面绝对不许可淫乱的、肉体情欲的、自私的、败坏的、恶毒的那些的因素在里面存在。但是教会在地上竟然有一些很败坏的、恶毒的、邪恶淫乱的事情存在其中的时候，所以教会不能等于上帝的国。你明白我意思了吗？到了中世纪的时候，你看见曾经有教皇不承认另外一个教皇，同时出现三个认为自己才是正式教皇的这种局面。所以这些自己就是彼得的继承人，这些认为自己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的这些宗教最高的人士，自己勾心斗角，引起了整个基督教界让外邦人讥笑，来外邦人攻击的场面。所以教会不能说就等于上帝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的国蕴藏在有形的教会里面，像发酵一样的越来越大。上帝的国民在有形的教会中间成为有形教会的一些的会友，但不是所有教会里面的会友自然成为天国的子民，不是所有教会里面已经受洗的人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这样天主教把受洗等于就是重生得救，这个教义呢，到我们的时候，改教归正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接受，把教会的权柄高过世界列国的权柄，到改教的时期，我们没有接受，把教会就等于天国在地上的扩散，我们没有接受。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还照样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如果我们还继续祷告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现在的教会不等于说就是等于上帝的国。虽然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了，上帝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耶稣讲这句话，他乃是说呢，道成肉身已经来了，福音的种子已经开始了，天国的版图将要扩张。但是这一个天国，这个上帝的国不等于就是有形的、有组织的、看得见的，在时空之内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分开来讲。 那么现在我们从国度来看教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教会隐藏在旧约中间，而基督来临的时候就变成成形在有形的世界时空的里面，而耶稣基督从任性对他基督论的认定，从彼得口中认知他的信仰之后，就宣布建立教会，然后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教会，你就看见了这一个天国就在教会的代表性中间表现出来了。感谢上帝，这样我们看见旧约隐藏的教会，新约彰显的教会，旧约隐藏了在新约所彰显的，新约彰显了在旧约所隐藏的，所以教会就把天国的意义表彰出来，把天国的版图扩大起来。教会借助什么呢？借助圣灵的工作，借助道的光照，借助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生命在地上扩张起来。感谢上帝。那这个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呢？这个教会的根基就是神自己的道，上帝自己的道成为教会的根基。那么上帝的道是谁把它带下来呢？我们看见基督自己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是道亲自成了肉身。但是基督没有到世界上来的时候，道是借着谁赐下来呢？基督道成肉身之后，道是借着谁再传下去呢？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旧约有使先知，新约有使徒。大家说旧约有先知，新约有使徒，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建立在道的上面的赐下，是透过使徒在旧约，先知在旧约领受启示写下来的。而耶稣基督就在旧约与新约的中间，他是亲自以道成肉身的身份来到人间的，所以上帝的国临到你们的中间，如果就在你们的心里，上帝的国要赐给你们。这话就很明显的。现在我要给大家思想的，就是教会所领受的五大职分，请你注意 ，the five ministries, five offices given to the church。我们大家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第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一同开声来读。我先读第十节，那第十一节你读，第十二节我们一同开声来读。那降下的，就是延伸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大家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再一次，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升上高天，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五样教会的这份赐下来。那在这里很奇妙的给我们看见，这五样中间第二样竟然是在旧约，不是在新约。所以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还有什么？还有牧师，还有什么呢？还有教师。在这五大的这份就是教会所领受的这份，就有第一是什么？使徒。第二是什么？是先知。第三是什么？传福音的。第四是什么？牧师。第五是什么？是教师。那有人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说每时每代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对吗？不对。 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每一个时代有使徒呢？为什么不能说每一个时代有先知呢？为什么不能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两大职分，才讲到其他的三大职分呢？请大家注意，这五大职分中间有两种职分是教会的根基，是不能够继续不断重新建立根基的，所以这两大职分会结束，会停止。这是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很不甘愿听的话，甚至有许多灵恩派的人，他们把他们牧师高成为先知，是现在的先知，是现在的使徒。我请大家注意，这是不对的结晶。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五大职分中间前面的两种职分我们特别要注意，因为这两种职分是构成教会信仰根基，有关于神的道永不改变，已经结束的启示有关的职分。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第二十节，我们大家一同开声来看以弗所书，一同来读第二章第二十节。我先读第十九节，那么你们一同开声来读第二十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第二十节，并且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并且被建造在什么？使徒和什么？先知的什么根基上，有基督为什么房角石。请你注意看第四章第十一节，使徒、先知，然后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二章第十九节二十节是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请问二章二十节有没有提到传福音的？有没有提到牧师？有没有提到教师？为什么只有提使徒跟先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根基，你看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的根基上。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不可以动摇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已经成全的。那在这个根基的下面，房角石那个磐石是谁呢？耶稣基督。所以基督为磐石，使徒先知为我们的根基，上面的建造就是我们要怎么传，就要根据这个，我们怎么牧养根据这个，我们怎么教导根据这个。所以这样呢，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传福音的，都有牧师，都有教师，但是不是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使徒，都有传福音的，你明白了吗？因为使徒跟先知是什么？是根基性的这份。使徒代表什么？新约的圣经。先知代表什么？旧约的圣经。所以呢，新旧约圣经就成为教会的根基，新旧约圣经就成了我们信仰不可没有的根基，绝对的根基，是神自己的道成为我们的根基。这个道在旧约是赐给先知，在新约是赐给使徒的。现在你明白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无论是二章二十节也好，或者是四章十一节也好，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也好，这个次序都不能混乱，是先使徒后根基后先知。我问你，在历史上先有先知或者先有使徒？为什么？因为先知在什么？旧约，使徒在新约，所以先有先知后有使徒。但是为什么这三处的圣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还有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再读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前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二十八节，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 治理式的说方言的。所以在这里呢，第一是使徒，最后是说方言的。当一个教会把说方言当得最重要的时候，是颠倒是非，是违背圣经的白脸。因为圣经是第一是使徒，第二是什么？是先知。第三是什么？不是教师。你看在以弗所第三次传福音的，在这里第三是什么？是什么？教师。为什么教师重要？因为教师就是教使徒跟先知所教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对教会来说很重要。但现在教会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是牧师，所以呢，牧师很重要，传道次要，主日学老师更不重要，去传福音可有可无，有钱就派宣教士去，没有钱就不做差传。所以牧师是最重要的，传道是第二重要的。但是最糟糕的是牧师怕长老，牧师怕这事，这事怕长老，所以越长越老的越重要，长老最重要，这事第二重要，牧师不听话请牧师走，所以牧师第三重要。那么信徒是说牧师最重要，但是这四门是呵呵多重要，都在我的手下，所以还是我重要。而长老中间最有钱的最重要，所以结果呢，钱最重要。这个不是教会的真理，教会的真理有它的规条，有圣经的白列，有神的次序。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所以我告诉你，无论你是牧师是传道，无论你是主日学教员是神学老师，你教错了你的教会就危险了。所以教师很重要。为什么教师很重要呢？因为是教师所教的真理决定了教会应当走什么路线，教会的信仰有什么内容，对不对？那教师重要到什么地步？不会重要过超过使徒同先知。因为教师所教导的内容就是要教导使徒所教的，就是要教导先知所教导的。所以教师的重要性一定是在使徒同先知的下面，明白了吗？那么你说为什么在这里所讲的第一第二第三是使徒先知教师，而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直接讲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呢？那里的次序是从功用来看的，这里的次序是从这个重要性来看的。请你注意为什么说从功用来看不一样呢？因为有使徒有先知就表示新旧约圣经的信仰做基础，然后你去传福音，有人得救了以后才需要牧养他，对不对呢？所以传福音的就先你牧养，那牧养以后怎么样呢？牧养了以后要明白真理，就要有教师，所以不能先教乃是先传福音，传福音又有人得救了又要牧养，牧养的时候要再教导他。所以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是这样排列的，这功用同教会的次序是这样来的。但是呢，在这里呢所提到的重要性来说，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什么？是教师。所以呢，教师教导什么很重要，因为这是在教会里面的责份，上帝所赐给教会的，上帝所赐给教会的责份的这个排列。这里不是提到恩赐，是提到这份。当然这个这份有时需要恩赐，所以一个人领受了什么这份，就要合以那种这份圣灵所给他的恩赐。所以你看罗马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前面提到的九种恩赐，而十二章后面提到的乃是各样不同的这份的问题，上帝在教会里面所赐的，你们要把它分开来。那请你注意前面的九种东西是什么，那是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看前面的几节的圣经。我们一同读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 医病的恩赐，也叫一个人能行异能，叫一个人能做先知，叫一个人能辨别诸灵，也叫一个人能说方言，叫一个人能翻方言。这里有几种恩赐啊？一共有几种？九种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两种最前面的与语言有关的恩赐，后面说方言的、翻方言的，最后的两种与语言有关的恩赐。所以前面是两种听得懂的话，后面是两种听不懂的话，你注意。所以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在前，讲方言、翻方言在后，这是有神特别的意思这样安排的。那意义在提到什么呢？中间给我们看见有说方言的恩，哎，有这个这智慧的言语，有这个知识的言语之后，那有信心，有医病、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才讲的方言同泛方言的话。在这里所讲的做先知的意思，就是表示有讲到，有把神的话讲出来的这个恩赐。那这里第十二章前面这几节是提到恩赐的问题，但后面是提到这份的问题。上帝在教会里面所赐的，第二十八节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就不是恩赐，设立什么？不是设立恩赐，是设立什么？设立一种位分，设立一种职分。所以将教会在成为神国度的代表的象征性的代表的这个团体的时候，有它的功用和职分，是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有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所以呢，教导真理跟行义能哪一个重要？回答我，教导真理跟医病哪一个重要？教导真理跟做长老行政关系哪一个重要？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看见，教导的是优先于行义能的，优先于医病的，优先于治理人的，优先于说方言的。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训。现在我们看教会，现在先从这五大职分再从头讲。为什么当初的圣经，无论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无论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无论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都是先讲使徒后讲先知。我刚才问你们，先知跟使徒哪一个先？先知先，因为先知在什么？旧约，使徒在新约。为什么在这三处地方都颠倒过来，而三处地方都是一个人写的，就是保罗写的？是不是保罗本来有颠倒的恩赐，或者保罗常常弄乱次序？不，保罗是很聪明的人，保罗常常把重要的放在最重要的地方，次要的甚至常常不谈。所以他第一要紧的第一，以后你早就没有第二了。保罗什么呢？保罗把重点讲出来的次要他常常不做。今天有许多人专注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常常忘掉。保罗不如 first thing first， 大家说，那其他的忘记也不要紧。 first thing first 用中文来讲很好，什么在重要呢？比较重大意义的就要过，这个重要。什么是主要呢？主所要的就是主要，大家说，主所要的就是主要。所以重点 first thing first， first thing come first， what God wants to do I do it first， 神要我做的，主要我做的我做，这是主要的。